Shalom， 大家好啊！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那我们之前呢，每个月有一次啊，分享到了撒加利亚书的第七章。那么我们这次啊，继续来分享啊，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啊，我们来到了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一章呢，通过万军之耶和华的十个应许来组成了这一章，所以呢，这一章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充满了神的十个应许。那我们真的是要跟神的话语对齐，因为这十个应许其实还没有应验啊。那么所以说呢，在以色列地乃至全地，甚至是天地万物，所有的环境人与事都在为了神的应许的应验，要在全力以赴的向着神话语应验的方向前进。那好，我们常说呢，黑暗势力是企图阻挡神的应许来实现，企图 delay 使神的应许迟延。但是我们说，神的时间是最美好，这一切仍然要按着神的时间表来进行。仇敌是无法快，也无法慢，无法拖延的，即使有拖延，也有他一个拖延的范围，因为神在掌权。所以呢，说时间一到，神的应许都会发生。好，我们马上来进入这十个应许。那么啊，第一个应许呢，在撒加利亚书的八章二节，他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为西安的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那么火热呢，我们知道在希伯来原文呢是祭邪的意思，那么这个是神圣的嫉妒，正如婚姻中的丈夫与妻子的那种嫉妒，但是又超越这种属肉体的属人的那种情绪跟感情。因为在神的神圣的盟约当中，良人对他心腹的那种火热的爱情，像是那种火烧的红红的炭火，它是有热度的，所以呢，不是不冷不热。所以呢，西安经常呢被用神用女子来形容，那么是一个阴性的词语，那么提醒以色列民，神与他的百姓有这种婚约的关系，是丈夫与妻子。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在以赛亚书的54章第4节说，这也是本周安息日的先知书所读的部分，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当有人来欺负控告神的心腹的时候，极其火热的特别爱这位妻子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他应许说，我要向我的心腹的仇敌发烈怒。我们都知道，当这位神发烈怒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神必为他的心腹西安，为以色列民伸冤报仇。所以呢，这里我们会想到，在神所设立的婚姻里，神也希望丈夫和妻子如同他对他的心腹一样，所以丈夫做丈夫的是否对你的妻子心里是极其火热的呢？你有这种神圣的嫉妒吗？愿意挡住仇敌来保护你最亲爱的妻子吗？好，那我们进入第二个应许，是撒加利亚书的八章三节，说神要回到西安，并且说是现在。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住在耶路撒冷中。那我们想，神是如何住在人间呢？神的帐幕在人间，神是通过会幕圣殿的方式让他的百姓知道他的同在。那么这也鼓励了那时第一次回归的啊所罗巴伯和他的犹大百姓，要为神建造的宫要必会成功。当神，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啊弥赛亚，他回到他的居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呢也必要恢复他的命定，他要称为诚实的城。那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圣山，我们都知道他要称为圣山，不是一个啊普通的山而已，那是指耶路撒冷呢要分别为圣的归给神，不再有外邦的庙宇，也不再会有拜假神的场所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那么第三个应许呢，在撒加利亚书的八章四节，这正是未来千禧年的意象。那么八章四节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的城中 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年纪老迈的要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有男孩女孩玩耍。那么你觉得这个场面好像没什么特别，我们也好像在别的地方看到老年人啊拄个拐杖在街上啊，男孩女孩在街上玩耍，这有什么特别呢？但是如果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65章20节，你会非常具体甚至惊讶地看到，原来当弥赛亚的新天新地他的国度来到的时候，那个孩童是什么样的孩童，那个老年人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么以赛亚书的65章20节说，百岁死的仍算是孩童，所以可能是在千禧年国度100岁的男孩女孩在街上玩耍。你可以想象吗？100岁不再是老人，是男孩子女孩子在街上玩耍。那么说有百岁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那时没有数日夭折的男婴孩。所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切都会被恢复。亚当的时代，那个时候我们读了创世纪，他们都活到900多岁，好几百岁。所以你可以有据可查，甚至你可以真的相信。所以100岁的人在弥赛亚的国度降临的时候，确实是算是孩童。那时候我们实际的看到弥赛亚的国度来到的时候，那幅情景就会在我们的眼前，甚至我们或许就是其中的男孩女孩孩童，或者是我们当中有些人真的是老人手拿拐杖，那个是好几百岁的老人的概念。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以期待的一个场景。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应许，撒加利亚书的8章6节，他说，到那日，这是在剩余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的眼中也看为稀奇吗？到那日，剩余的民是什么概念呢？那日是指的是什么日子呢？那么我们说，那日是指的弥赛亚再来之时，可以出现并享福在耶路撒冷的人叫余民。我们知道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最后7年结束之后，千禧年会来到。那么能胜过末世的灾难跟试炼，持守住主的妥拉真道，并为耶稣啊做见证的人，是得胜的人，他会留到最后。那么这就叫做余民。所以余民是得胜的一群百姓，不是剩下的不要的被人厌弃的，而是得胜的留下来的余民。那么这也真的是鼓励到当时跟随所罗巴伯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他们在建造神的圣殿，其实是也被称为余民。神应许那些稀奇的事，就是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神都会按照他的应许按部就班的应验。我们就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只有稀奇跟赞叹的份儿了。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景象。我们要稀奇，我们要赞叹神的作为，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的应许是必会实现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应许，在撒加利亚书的8章7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从东方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那么其实我们这都很熟悉了，这是有关于耶和华对他百姓阿利亚大归回的应许。从东方西方，就是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地，从列国，神要带他的百姓回到以色列地，住在耶路撒冷。那么你说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都不是很大，但是以赛亚书的54章23节呢告诉我们啊，以赛亚书的2至3节哈，他说，你这怎么说呢？他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向左向右开展，要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你说不够住，神就说让我们扩张。所以在现在的以色列地的犹大跟撒玛利亚，就是世界所说的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在归回，在开发，在屯垦，在真的是跟神的话语对齐。但是这是对的一个做法， 但是世界是不认同的，在抵挡神对他百姓的一个应许，在抵挡神的百姓按信心所发出来的一个举动。所以你会看到世界上不是很经常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在一些属神的媒体中会看到，在犹大跟撒玛利亚地不断的时不时的有这种血腥的暴力的行为出现。神的百姓按照神的应许居住在犹大跟撒玛利亚地的时候，有很多生命的付出跟牺牲，但是按照神的应许说，神要为他的百姓要心里极其火热，神要对着他百姓的仇敌发烈怒。所以在末世，我们要与神的话语对齐，我们也祷告让以色列百姓的心更加的刚强壮胆。所以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神会按照神的百姓会按照神的话语来让我们自己的心刚强壮胆，走在神的话语当中，而不是看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按照多数派还是少数派，而我们的行为跟举动是按照神的应许。虽然有很多的危险，有很多的威胁，但是我们说神必得胜，神的百姓必要得胜。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说在神一开始到结束，他有一个没有改变的心愿，就是他要做他百姓的神，我们以色列民要做神的子民，都是神按照他的诚实跟公义。那么诚实跟公义在现在这个世界是所没有的，只有在神，我们和神的关系当中，我们才可以找到诚实，才可以找到信实和公义。而神的信实、诚实跟公义里充满着神的慈爱和良善，所以它真的跟人不一样，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习神，学习效法神，效法我们的耶稣啊，效法他在彰显他的诚实跟公义的时候，他让人在他的诚实跟公义里面看见他的慈爱和良善。好，我们继续看他的第六个应许，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的9-13节。在修造圣殿之前，圣殿是被毁的。那么即使是现在在当时这个世代，回来犹大百姓回来修造圣殿，会有很多的仇敌的拦阻。我们从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境况。另外他说，其实是因着犹大百姓自己的罪，人那没有工价可得，因为每个人都不顾耶和华的殿，即使是收到了自己钱袋里面的钱，也会因为自己的袋子是漏掉的，所以这个钱财就漏光了，因为是不讨神的喜悦。但是呢，神的恩宠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的应许的时候，还是会临到犹大的百姓。那么神就会差派先知撒加利亚和哈该来传递神恩典的心意跟他应许的话语，告诉神的百姓说，这一个翻转的时刻到了，所以你们手里要刚强，不要害怕，要刚强做主公，因为仇敌是无法拦阻，没有办法再拦阻，因为神定义要动工建造圣殿，就必会完成。那么他开始的工，他必要完成，因为他是初，他是终。所以呢，并且归回耶路撒冷的民呢，按照神的应许，他必会得着那丰富的土产，因为天降甘露，他们就会收到很多美好树上的果子，葡萄、无花果跟橄榄。那么我相信所有去过以色列地的弟兄姐妹们会亲眼见证，这个应许已经应验在犹大跟撒玛利亚全地，而且相信这个应许会越来越彰显在我们的眼前，直到它完全的应验为止。所以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之前的犹大跟以色列家在全地是被恨恶的，被咒诅的，但是时间到了，神命定说他要拯救，他要祝福。所以呢，他告诉他的百姓说，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今天的以色列民仍然活在这样的一个话语里，虽然我们眼睛看到的、听到的 发生的事情实际上还是有凶杀，但是神说他必拯救，他就会拯救，他要祝福，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在同心合一的为以色列民祷告，说不要惧怕，就是要刚强壮胆，继续屯垦，开发神给他们的土地。感谢主。那么我们来看第七个应许，就是撒迦利亚书的8章14节所说的，说神再次说应许说，以前因为以色列的罪神是有审判的，但现在是神施恩的时候，所以神再次鼓励以色列归回的百姓不要惧怕，始终是不要惧怕，这是从神来的一个讯息。如果有一个感觉，有一个信息是让你感到惧怕跟恐慌，那么你会非常有分辨力，会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从神来的是不要惧怕，是鼓励，是神的应许，是神的盼望。好，那我们说只要行在神的心意里，神必要祝福。那么如何行呢？那么在8章16节跟17节里面，神的一个建议都是他自己从未改变的陀拉训诲，所以神的话语是一成不变的。怎么样呢？具体是说，个人要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神是诚实的神，我们也要做诚实的百姓，在城门口要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那么城门口是以色列的，相当于以色列的司法部门，那里的审判官跟长老要按照妥拉判断，那么那城的百姓就蒙福。所以去过以色列地的弟兄姐妹们会看到一些古代的遗迹，那时的城门口的一个遗迹的样子。所以古代的城门口呢，如果你一进这个城，你只要看什么人坐在那个城门口做判断，那么你就会推测这座城是什么样人的居住，那么你就会有一个判断跟决定，说你敢不敢进到那座城里去居住，取决于谁坐在城门口，他按照什么来治理来判断。好，那么第八个应许是8章18节，这里面说4月、5月、7月、10月是犹大百姓禁食的日子。那么其实我们了解了一下它的背景呢，这四个月份的禁食并不是耶和华规定的禁食的日子，这是犹大百姓为了纪念一些特别发生的事件，他们有一个自己规定的一个禁食悔改跟纪念的日子，悲哀的日子。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四月，这里的四月指的是王下列王记下的25章3节，指主前的587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那么五月是指7日圣殿被毁，记载在王下的25章8节。七月指犹大省长基大利被自己的犹大百姓杀害，记载在王下的25章25节。那么十月指尼布贾尼撒首次围攻耶路撒冷城，记载在王下的25章1节。那这些月份，四月、五月、七月、十月，指的是希伯来月份。那么耶路撒冷发生这样的惨事，是神对他百姓的审判，是要以色列民回转，再次回转归向神的陀拉话语，这是他跟他百姓之间的盟约。所以如果当神的百姓回归到神的陀拉训诲的时候，那么就不需要再为以往的错误继续进食，因为神要定义赦免。那么神要恢复耶路撒冷，要复兴他的百姓，那么神的百姓就必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那么哀哭都要变为跳舞，那些黑暗的日子反要变成欢喜快乐的节期，因为弥赛亚他自己要回来居住在此地，那么一切都会被恢复被更新。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渴望神的恢复和我们自己的复兴跟恢复的话，我们就要喜爱诚实与和平。神在第八章里3次提到诚实，诚实的原意就是你要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那么和平是 shalom， 原文里面这个 shalom 的意思是说，在各个的领域身心灵的兴旺与发达，没有一丝邪恶，没有一丝的不好跟负面跟消极，都是好的，都是 shalom。 所以我们渴望这样的光景，那么我们自己要开始喜爱、渴慕神的诚实、真理与和平跟美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第九个应许，在撒迦利亚书的8:20。当弥赛亚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耶路撒冷被复兴恢复命定的时候，耶路撒冷在地上要成为可赞美的，列国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寻求耶和华跟他的恩，就像是以赛亚书的2:12说的，必有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我们来奔雅各神的殿，因为妥拉和训诲和耶和华的言语都从西安，从耶路撒冷而出，列邦跟强国的民要来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都要来寻求耶和华训诲的话语。那幅光景是我们都非常渴慕的，我相信我们的眼睛会看见这个画面应验在我们的眼前，实质上现在这个话语的应许正在发生。我相信所有去过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弟兄姐妹们已经看见了这幅景画，这一个光景。那我们相信会越来越多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万军之耶和华的应许。好，其实第九个应许是紧接着第十个应许来继续的。那么8:23说，必有十个人从列国宗族不同方言的人从这个列国出来，他们呢会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我们说这十个人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学习到，我们开始知道十在希伯来文的数字里面代表一个完全。我们可以相信说，这是代表列国对以色列的尊荣和对以色列神的渴慕。我们也可以想到说，这十个人是否也是代表说与列国掺杂的北国以色列以法莲的十个支派呢？这十个支派称作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最终也要归回以色列地，因为犹大人做了外邦人的光，他们活出了妥拉话语真光中的生命力，让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十个支派的人看见了大光，找到了回家的路。那么以马内利是耶稣啊另外一个名字，而犹大人的衣襟呢，也正是祷告巾的穗子。我们知道祷告巾的穗子有五个节，这代表妥拉的五本书，神的诫命和应许。那么神在申命记中也这样的命令说，你要在你的衣上这个四个角做穗子，让人看见这个穗子的时候想起神的妥拉训诲，就不再跟随自己眼中的情欲。那么你说这个最终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的应许是说，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最终要紧握住抓住耶和华的妥拉之约、妥拉训诲，不再松手。他们也要跟他们的犹大长、犹大百姓、犹大的弟兄、自己的弟兄一起的来寻求弥赛亚耶稣的名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这个十个应许都必要实现，愿你我与神的话语对齐，稳稳地走在神的妥拉话语的真光中，愿列邦的人也可以紧紧地抓住我们所传讲的妥拉话语，愿列国的人也来寻求我们这一位人类唯一的一位弥赛亚耶稣啊，愿你我都可以成为外邦人的光。那么这是我们从撒迦利亚书8，从万军之耶和华口中所出的十个应许所学习到的神的话语。愿这十个应许真的是紧紧的刻在你我的心板当中，而且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必然实现，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诚实的，他充满了慈爱。我们赞美也说他的名，他的应许是必然实现，愿我们与神的应许对齐，走在神的应许当中，愿人看见你我的妥拉真光，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Shalom， 哈利路亚，赞美他。